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婆媳问题自古以来就不容易处理，通常当事人要很有智慧才能够拥有和乐的关系。最近有一位在国内的基督徒用书信和我们分享他怎么借着神的教导和媳妇化敌为友，成为媳妇敬爱的好婆婆。现在让我把他的故事读给你听。俗话说，婆媳关系像天敌，你争我斗难和睦。我有一个儿子，他跟我媳妇是中学和大学的同学，他们俩一起到了美国，获得学位之后结了婚，组建他们的小家庭。他们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跟媳妇就认识，当时相处还可以，所以我一直以为我不会跟媳妇成为天敌。2002年，我跟老伴赴美探亲，跟儿子媳妇住了一年多，当时没有感到什么矛盾。2004年，我们在中国买了很多东西，还有衣服，再次赴美探亲。这一次，我们仅仅逗留了一个月，就火速回国，因为我们发现儿子跟媳妇经常为我们的同住而争吵不断。儿子含泪的眼神跟吞吞吐吐的言语让我们伤心欲绝，决定不能够久留。当年我内心的怨恨、悲伤甚至愤怒是难以言表的，因为我觉得我失落了曾经用心血抚养长大的儿子，我的心在哭泣和流血。我问自己，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会让我的媳妇厌恶我？我寻找恩主帮助。打开圣经之后，我读那篇曾经读过好几次的路德记。读着读着，我的心就开始平静了下来，原本火冒三丈的情绪得到了控制。圣经上记载的不仅仅是个好媳妇路德，更有一个好婆婆拿厄米。拿厄米把媳妇当作是自己的女儿，处处为她着想，为媳妇找安身之处，促成了路德跟波阿斯的婚事。她不考虑自己，尽力为媳妇谋求最大的利益，是见证了神博大仁爱的大能，难怪会吸引路德死心塌地地跟随她。这一种融洽的婆媳关系完全达到了母女关系的境界。拿厄米诚信善良又有道义，就像是母亲一样可以信赖，所以路德会毫不犹豫地就照婆婆的话去做。这一种相互的依靠跟信赖大大超乎了婆媳关系。主的话语让我在黑暗中看到了亮光，找到了镜子，拿厄米就是我学习的榜样。2006年，媳妇怀孕，儿子叫我到美国帮忙。美国医生要媳妇卧床休息，不能够工作，要保胎，需要人照顾。在我们悉心的照料中，媳妇顺利生下了可爱的小孙子。接下来这6-7年，我又相继多次赴美，跟媳妇的关系逐渐的改善，我们经常交流，讲讲心里话。媳妇能够主动送小孙子，还有我去教会做礼拜，还有参加教会的主日学的活动。去年2月底，我回国前夕， 早晨4点钟起床的时候，看到了媳妇为我准备的开心果，还有一些零食，特地是让我在飞机上吃的，我心里就觉得很温暖。这是主的教诲，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就先怎样待人。我温暖了媳妇，同时也温暖了我自己。学习拿俄米做个好婆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不简单的。我不但主动去关心爱护我的媳妇，帮助她处理日常生活琐事，而且我还叮咛自己要做到以下这几点。第一个是多看媳妇的优点，去发掘她的长处。比方说，我的媳妇能够勤俭持家，有计划的消费，不随便糟蹋浪费钱财，所以呢，我就要求自己不要去埋怨她小气，要看重她能学习、爱学习的长处，对孙子也是很好的教育。媳妇学小提琴，考上了10级，到美国念书，获得了硕士学位，这都是很不简单的。第二个，尊重媳妇爱清洁的生活习惯，不要怕麻烦，多洗洗，清洁也是好事。第三个，家里发生什么事情，或是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我都喜欢当着儿子媳妇的面讲，我不允许自己背着儿媳向儿子讲他的不是。我希望自己不要对媳妇构成威胁，因为媳妇是要跟儿子过一辈子的人，就像是我的女儿一样。第四个，尊重媳妇作为家庭主妇的位置，她跟儿子是一体的，对儿子的母爱呢，应该要随着岁月默默地藏在心里，而不是去跟媳妇争抢儿子的爱。第五个，人难免会有错误，对媳妇的过错不必斤斤计较，哪个母亲会去抓住女儿的错不放呢？第六个，注意不要把自己掺和在儿子的小家庭里面，我是他们一家三口以外最亲密的客人，要让他们感觉到格外的轻松和睦，不要去干涉他们小家庭的正常生活。做一个好婆婆是每一个有儿子的女人必须要学会的功课。在现实生活中，做母亲的私心还有做婆婆的宽厚仁爱常常会碰撞，母女之间即使争吵也不会记仇，但是婆媳纠结常常会形成一辈子的死结，这就是我们每个做婆婆身上的自我在作怪。我们必须要学习拿俄米，在面临灾难、穷困潦倒的时候，绝对不离弃神。拿俄米信靠神，他不埋怨神为什么允许灾难降临在他身上，而是坚信在任何艰难的情况里，神总是会跟我们同在。感谢神的教诲跟引领，让我化掉了死结，重新有一个和睦、友好、轻松的婆媳关系。谢谢这位姊妹的分享，听众朋友，希望您也从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我是何云。
士师治理的年代，有一段时间以色列国遭遇了大饥荒，以致不少人都逃到别的地方去谋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有个人叫以利米勒，也带着妻子拿俄米和两个儿子马伦和基连去别的地方求生存。
拿俄米啊，你看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旱灾到这个地步，我们种的粮食全枯干了，我们明年吃什么？
以利米勒， 我听说摩崖地的生活比这里好。
于是以利米勒领着家人去摩崖住下来，但不幸的是以利米勒生了病死了，伤心的家人把他埋在摩崖。不久，拿俄米的长子马伦爱上一个美丽的摩崖女子，名叫路德，就结了婚。事实证明，路德是个能干又孝顺的女子，对婆婆很有帮助。又不久，小儿子基连也娶了一个摩崖女子厄尔巴。这位婆婆跟两对夫妇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但后来又遭了不幸。
厄尔巴，我看出你很忧愁，我也一样。今天基连出去做工之前，只吃了一点饭。
他每天夜里还发烧，睡不好呢。
他该在家好好休息，别去田间辛苦了。
是啊，我也这样劝他。他说天气那么好，正是农忙的时候，他盼望过两天身体会好起来。
让我们做些可口饭菜，叫他晚饭多吃一些。
你这位妈妈太好了。起来那么累，走路都像个老人。
哎，基连，很高兴你这么早就回来了，快坐下，我拿水啊帮你洗。妈跟我做了你最爱吃的。
我不太饿，只是很累，我想躺下。
基连我儿啊，让我摸摸你的头，还发烧吗？哎呦，好烫啊。
基连回家了吗？他好些了没有？
没有，路德。
嗯，
他没什么进步。
那我马上去请医生。那种奇怪病蔓延不停，马伦也感染了。
妈，我有些怕，我怕，怕他好不起来了。我们的感情那么好。他又那么年轻。
厄尔巴，我做妈的心也快碎了。
结果拿厄米的两个儿子都死了，埋在她丈夫墓地里，剩下的是三个寡妇。
我去市场，那里有个才从以色列来的商人，你不是一直想知道老家的消息吗？
这位先生，我儿媳妇说你才从以色列来，是吗？
是，我前几天才来。
请告诉我老家怎么样，还有旱灾吗？
没有了，庄稼、大麦、小麦的收成都很好。
路德啊，厄尔巴、
嗯、
今天我们分头去做工之前，我想跟你们两人说句话，先坐下来。我一直在想，也在祷告，才下定决心要回我的老家伯利恒去。
啊，
很明显你们两人都还年轻美丽，大有前途，该各回自己家去。也许不久再嫁个好人家，生儿育女。
妈，你叫我们走。
叫我们走
那不行，
我们
绝不。
对
啊，听我说，你们没有义务跟着我，你们该回娘家去。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 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丈夫的家里得平安快乐。
我们的家就是你的家，我们不愿离开你。
嗯，
你们真是一堆孝顺的好媳妇，可是我这个老婆婆没什么给你们，我是个穷老太婆，你们跟着我没有出息啊。我要趁着还走得动的时候回老家去。
你一个人去不行，我们不让你一个人走。
是啊，妈，你去我们就跟着，你要有人服侍才行啊。
可是那不行啊。
没有什么可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跟你回伯利恒。
于是这两代的三位寡妇就上路往伯利恒去了。走了几里路，他们停下休息。
你们二人听着，走到这里我仍要劝你们都回娘家去。要知道我在伯利恒毫无产业财物给你们，况且你们在那里离自己的家很远，很难再见到你们的父母。你们为我做这么大的牺牲不值得。
这真是太难决定了，我跟你去就再也见不到我妈，我若留下又见不到你。
我的好媳妇，别哭了。
三人放声痛哭，厄尔巴与婆婆亲吻后分别了，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厄米。
看呐，路德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你嫂子回去吧。
请不要催我离开你回去，你往哪儿去我也往哪儿去，你住哪里我也住哪里，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在那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埋葬那里。除了死，任何事都不能使我俩分离，否则愿上帝重重地处罚我。
于是二人一起上路往伯利恒去。
路德啊，你看，那边的大村子就是伯利恒，我们快到了。
周围的庄稼都很好哎，
田里的大麦该收割了，这跟十多年前我们饥荒逃走时的情况大大的不同了。
妈，你回到老家心中有什么感想？
当然回来是件乐事，但我一想到丈夫和儿子没回来就悲伤起来了。好在我还有你，感谢上帝没叫我孤独无伴儿。路德，有你陪伴真好。
我怀念我妈妈，不止在过母亲节的时候，其实我时常想念她，为她和她所给我的一切都感谢神。我妈妈教导我很多事情，其中一样的是她教导我怎么样做工作。不但做工作，她让我理解珍惜工作的重要。我妈妈训练我付出代价时的一件事情能够成功，她教导我欣赏出汗的价值和美丽，她帮助我明白一个人的自尊来自他是否把当做的工作做到底。当我16岁的时候，我父亲突然去世。那时候我妈妈在一个批发百货公司上班卖货，最初她的薪水不高， 但是老板给他一个赚钱的好机会。老板告诉我妈妈说，从一个固定的时候开始，老板不再发薪水给我妈妈，老板让我妈妈拿利润，他卖多少钱的货，他就可以得多少钱的利润。但是他的利润才是1%。譬如他卖100块钱的货品，公司给他1块钱的利润。卖1000块钱的东西，他就赚10块钱。买10000块钱的货品，公司才给他100块钱。我妈妈凭着这种1%的利润来养活我们的家，包括她自己的妈妈。凭着1%的利润，我妈妈不但维持我们的生活，她还让我读高三和大学。今天回想到那时候，我又怀念又佩服我的母亲。我很感谢我的妈妈留下这很好的榜样给我。我时常认为我做的没有我妈妈做的好。有时候我有一点懒惰，但是一想到我妈妈，我就愿意把我应该做的事情都做到底。我妈妈是个基督徒，她认为圣经是生命上最好的一个指南针，因此我妈妈介绍圣经所讲的有关工作的文件都告诉我。譬如传道书9:10说，凡你手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今天我的手当做的事情是写这篇文章。借着这一篇，我怀念夸奖和感谢我的妈妈，希望听众听到获得造就，也希望天上的父神得到荣耀。我是谢德华。
婆媳关系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难题，多少婚姻因为婆媳不和而衍生出不必要的矛盾。作为媳妇，要怎么样有智慧地经营这层关系，让婆媳两个人都成为赢家，而不是两败俱伤，这是接下来我想要跟您谈一谈的。婆媳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两个原本没有关系甚至不认识的女人，因为同一个所爱的男人被拉在一起，而且要以母女相称，因为短时间内很难达到那样的亲密度，就很容易失望或是受伤。其实婆媳关系也是一种人际关系，因为原先没有基础，不会自然而然就很圆满，需要用心的去经营。想要改善婆媳关系，首先要了解婆婆，她为什么不高兴或是对你不友善，可能她心里有一些错综复杂的情绪，也许她觉得你对她有威胁，因为你比她年轻有能力，抢走了她的光彩，或是她担心你要夺取她在家的地位，所以她潜意识里想借着指正你否定你来巩固她的权威，或是他不高兴儿子对你的爱比对他的爱多，跟你吃醋。也有可能他担心自己不再被儿子需要，或是他觉得你不很接纳他，对他不够敬重。不管婆婆是现在哪一个情节里面，媳妇都可以借着一些方法来改善跟他的关系。第一个是只夸赞表扬不批评。婆婆不管做了什么让你不满的事，比方说她教养孩子的方法你不同意，或是她生活习惯跟你不同，或是她待人处事的方式你不苟同， 这些都不要在他面前批评他，跟他争辩。如果他的做法会影响到你，那么透过先生去规劝，从你这边只说正面积极的话。要多找机会夸赞婆婆，夸她做菜手艺好，持家能力强，懂得养生，会安排生活等等，肯定她的能力，表扬她的强处，让她觉得她在你心里很有价值。第二个能够改善婆媳关系的方法是多表达感谢。感谢婆婆对先生的养育之恩，是她多年的栽培跟苦心，你才有这样一位丈夫。也要谢谢婆婆对你们小家的任何照顾，不要认为她帮你们带孩子做家事是理所当然的。她买给你们的东西，不管合不合用，喜不喜欢，都要表达感激。你的感谢会让她觉得安慰。第三个，表达关怀。先生要陪婆婆，要送东西给婆婆，不要反对，支持她的行动，跟她一起尽孝。平常要嘘寒问暖，逢年过节要探望，要送礼，要有所表示。看到婆婆有什么需要，主动帮她添购。没事呢，带她去逛逛街，吃吃馆子，让婆婆觉得有了媳妇，没有失去儿子，反而多了很多好处。第四个，学着像爱妈妈一样的爱婆婆。媳妇希望婆婆像妈妈一样爱她，要先练习像爱妈妈一样爱婆婆。就像圣经上说的，你要别人怎么待你，你要先怎么待别人。妈妈如果伤了我们，我们会原谅，对婆婆也要如此，体谅她的弱点，不要耿耿于怀，抓着不放。孝顺妈妈是天经地义，孝顺婆婆也是如此，不是她对你够好，你才要孝敬她。真心诚意的为她的好处着想，尊重她的想法。人心都是肉做的，婆婆总有一天会被打动。站在自己的位置也要看破一点，媳妇跟女儿是不同的，媳妇永远不会是女儿。婆婆如果爱她的女儿多一点，那是人之常情，不要嫉妒，也不要不平，包容体恤婆婆人性上的软弱。想想看，婆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以外最爱你先生的人，她希望看到儿子幸福快乐，也愿意为儿子做最大的付出跟牺牲。当你得到了她的心，你的生活里就会多了很多的祝福。对她只表扬不批评，多表达感谢，表达关怀，学着爱妈妈一样的去爱她，婆婆的心终会向你敞开，拥抱你。要经营好婆媳关系不简单，却值得我们去努力。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里有段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这美好的应许是基督徒所向往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懂怎么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跟后面一句神会回应我的需要又有什么关联呢？天上的神用我跟婆婆之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明白了。事情从我的手出问题开始，我右手的大拇指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弯就会卡住，自己伸不直，呈90度的垂角，必须要靠我把它硬扳回来，扳的时候呢会咔一声，而且很痛。学医的朋友跟我说，你得了板机指，学名叫做狭窄性腱鞘炎，一般西医会建议我开刀。我不想开刀，先上网搜寻偏方，但是找不到什么实际有帮助的，去看中医试针灸跟推拿，当场好像好一点，回到家之后呢又恢复原状。拖了一两个月，一天比一天严重，写字或是做事的时候不小心一弯到大拇指就会被卡住，搬回来的时候疼得我龇牙咧嘴。我找了一个医疗用的手套把大拇指固定住，不让它弯曲，减少一点疼痛。能够试的都试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只有祷告求神帮助我。同时间80多岁的婆婆开始闹胸痛，西医检查不出什么，开的药也没用，她原本身体就很虚弱，胸口痛呢让她觉得自己要走了，所以消极又悲观，每天就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客厅里唉声叹气。丈夫跟我说，婆婆最需要的是感觉有人爱她，所以要我去抱抱她，给她一些温暖。我瞪着丈夫半天说不出话来。去爱她抱抱她听起来是个很小的要求，但是对我来说实在是个艰巨的任务。我的婆婆个性很强，说话常常不留情，相处20多年在我心里留下了很多的伤痕，看到她就仿佛看到一只刺猬，冷不防就会被她刺一下。表面上我们关系友好，但是实际上我尽量跟她保持距离，没有必要就不去见她，去了呢也站得远远的，相信少交流就少受伤。现在要我去抱她啊，轻言细语的去关怀她，我深吸了一口气，这实在太难了。她如果拒绝我，我不是很尴尬吗？但是神在我心里说，我希望你能这么做，即使是敌人我也要你去帮助她，顾念她的需要，更何况这个人是你的婆婆。我心里苦苦的挣扎，有千万个不愿意，但是我明白神的心意，耶稣当年帮的人多半也都有缺点，对他也不是很客气，但是耶稣不是因为那些人值得他爱才去爱，神要我效法耶稣。我求神帮助我跨越心里的障碍，从他的眼光去看婆婆的需要，增加我的爱心。既然婆婆看的西医没有用，我就向当中医的朋友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减缓心痛，他建议我要按劳宫穴跟内关穴，这两个穴道我从来都没按过，所以呢我就先拿自己练习。劳宫穴是在掌心，离大拇指的根部不远，我按了之后大拇指有一点点感觉。内关穴呢就是在手腕上面，我练习几次之后到婆婆那边抓着她的手帮她按，朋友交代一次要按100下。我先用左手的大拇指按，但是呢因为平常是习惯用右手的，左手无力，所以按了一下呢就会不自觉地转成右手，忘了我的右手是有问题的，而且按的时候正好大拇指要90度弯曲，等于是碰到了我的致命伤。 按了二三十下之后，我的大拇指的关节就开始刺痛，痛得我额头出汗。但是因为按了一半不能够停，我就只好忍着痛，实力坚持把它按完。按完之后，婆婆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我在帮她捏捏肩膀，捶捶背，一边好言好语地安慰她。结束的时候呢，她紧紧地抱着我，抓着我的手，由衷地向我说谢谢。有一股很温暖的空气在我们中间流动，我跟婆婆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好多。离开婆婆家的时候，我的步履轻快，很高兴自己听了神的话，做了他要我做的。要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原来没有那么困难的。最奇妙的是，我发现我的扳机指好了，我的大拇指可以自由地伸屈，再也不会被卡住，困扰了我几个月的问题就这样消失了。神在我服侍婆婆的过程里医治了我，回应了我的需求。我脑子里浮现那句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我瞬间完全懂了，感谢神。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在以色列国北部有一个有名的湖泊，就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海的北边有一个小城叫做扎百农，扎百农有一栋古老的房子的废墟，这栋房子属于第一世纪。至少从第三世纪有一个传统说法，说这栋房子就是耶稣基督使徒彼得所住的地方。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肯定这个说法，这个传统是否准确，但是这栋房子的对面有一栋犹太人的会堂，考古学家已经证实这栋会堂的根基是属于第一世纪，所以会堂对面的那栋房屋也有可能就是传统所说的耶稣基督使徒彼得的房子。有一天，耶稣前往彼得的家，他发现彼得的岳母发了高烧，躺在床上。耶稣怜悯他，就好像他怜悯了许多人，所以耶稣一摸他的手，烧就退了。于是他起来俯视耶稣。这句话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圣经又告诉我们说，耶稣站在他的旁边，责备那高烧，烧就退了。这句话是一位大夫路加写的，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不但拥有权柄医治病人，他也有爱心怜悯人。事实上，耶稣在加百农的时候，他医治许多人。圣经又说，傍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全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口。耶稣治好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这些鬼认识他。马可福音第一章。耶稣为什么欢迎这些人来呢？是因为耶稣怜悯人，他愿意帮助他们，施恩给他们，介绍神的爱、神的救恩以及神的国给他们。群众都明白耶稣是谁吗？我想大部分的人不明白耶稣是谁，他们只知道耶稣能够医病，所以他们要去找他。有的人 很好奇，他们要去看热闹，所以也许把事情看为是魔术。也有一部分人留下来聆听耶稣的教训，更少数的人回家以后，他们思考他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最后，也有一些人要跟从耶稣，归荣耀给神。更有意思的是，那句话说，耶稣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这句话，众人不一定明白耶稣是谁，他们不一定看得出耶稣是谁，但是鬼认识他。鬼不信从耶稣，但是鬼知道耶稣是谁，很有意思。人不一定有一双属灵的眼睛，但是鬼呢？因为他们属于灵界，所以他们都有一种属灵的眼睛。他们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请问，我们比较像哪一群人呢？在耶稣的面前，我们只看热闹吗？我们只向耶稣求事吗？我们观看耶稣所作所为，但是不思考吗？我们知道耶稣是谁，但是不相信吗？我们相信耶稣是神，是救世主，但是不追求他的教训，不追求他的真理，不信从他，不顺服他的教导吗？彼得是耶稣的门徒，虽然他还不完全明白耶稣是谁，但是他已经把他所知道的告诉他的岳母。当他岳母害病的时候，耶稣医治他，岳母自然而然地为耶稣服侍。我相信在他岳母一生当中，他很难忘记耶稣为他所做的一切。也许这位岳母的信仰很单纯，但是第一，耶稣怜悯他；第二，他侍奉耶稣；第三，他还让别人获得耶稣的怜悯。不知道在加百农的那栋房子是不是彼得岳母所躺下害病的地方，但是我深信耶稣基督怜悯医治了那位妇人。我也深信今天耶稣能够怜悯您，怜悯我。朋友，请问您是不是要让耶稣基督怜悯帮助拯救你？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住在香港的陈晶有个坎坷的童年，大妈把她看成眼中钉，亲友认为她是个不吉利的人。成长过程里，她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但是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奇妙的神医治了他的伤痛，并且给了他新的眼光，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来听听陈晶的故事。
我是一名私生女，三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五岁那年的新春，他把我接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她是父亲的原配。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一刻都不敢放开。父亲在家的时候，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但父亲上班以后，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谩骂、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 都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只能逆来顺受，心里却一直在盘算，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15岁那年，大妈患了重病，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在这时候，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她说，即使死，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驱使他即使面向死亡仍然不愿意放下。后来他奇迹似的活过来，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天天陪她去买菜，家务做得妥帖，读书成绩也顶尖。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她。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加上母亲早逝，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他的爱深深的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他不看我的出身，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25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更新了我的情感，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她的童年过得不快乐，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她憧憬，却同时带给她伤害。我的存在让她不知所措，每每提醒她丈夫是如何背叛了她，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的刺痛她。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但在人后她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临走前我特意跑到她房间跟她道别，告诉她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就像圣经里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时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最后，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大妈没有任何回应，我却潸然泪下。我实在分辨不了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还是为他而流。离家之后，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 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也从来不道谢。因着心灵的自由，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因此而沮丧。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爱需要尊重和接纳。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恒久忍耐的爱？35岁那年，大妈再次得了重病。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大妈离世前的晚上，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突然她捉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她。大妈把脸挨近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当我把脸颊移向她的时候，她竟然亲了我的脸。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他，竟然亲了我。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隔天大妈离世，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生，不含恨，却留下了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Weak, say I am strong. Let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